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十五集。
小北，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分手？
我要结婚了。
什么？
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你忘了我吧？
不，一定有什么原因，我要一个理由。
我刚才说的就是理由。
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？是不是我太任性了？是不是你小姑又逼你了？我可以等。你肯定是骗我的。
小灿，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没有一句是骗你的。
牛小北皱了下眉头，试图挣脱马小灿的怀抱，可马小灿紧紧地抱着牛小北不松手。听到这儿，马小灿缓缓地松开了手。牛小北转过身向远处走去。马小灿看着牛小北的背影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马小灿一人孤独地走在夜色中。这城市夜晚的灯火通明，也难以照亮他回家的路。伤心和绝望侵占了他的心灵。最后，马小灿还是无助地给马锦奎打了电话。在电话里，他告诉马锦奎牛小北要和他分手的现实。此时的马锦奎正被牛美丽拉到了足疗店里做按摩。听到这一消息，两人都无比的震惊。马锦奎和牛美丽赶忙各回各的家，想赶快的了解事情的原委。回到家的马锦奎在家里来回的踱步，他看了看表，时间不早了，但女儿还没回来。马锦奎知道女儿分手了，心情不好，但这不回家也不是个办法。马锦奎心里十分的担心，一边拨电话一边絮叨：
哎呀，我说他牛小北有什么可自以为是的？有什么可了不起的啊？不就家里有几个臭钱吗？也不是他的呀，还敢甩我闺女。
你行了，还是先找小灿吧，大半夜的他不会出事儿吧。
哎呦，闺女啊，你可把大人急死了，我们正要去找你呢。
小灿，哎呀，你回来就好。
哎，闺女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爸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
哎，妈，你看这还进屋了。
行了，魁子，你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。
牛小北回到家，把整件事儿跟家里人说了一遍。听到牛小北的话，牛美丽腾的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
牛小北，你再说一遍。
虽然很突然，可我已经经过了慎重的考虑，我要结婚。小姑，
你
不是跟我说结婚的婚房早就给我准备好了吗？我想去看看，还有把户口本给我。
什么？你现在连跟谁结婚你都不说，我凭什么给你户口本？凭什么给你婚房？还有你跟马小灿怎么办？你就这样把人给甩了？你说说，人家对你一片痴情，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跟他分手了？
小姑，你不是不同意我跟小灿在一起吗？
可是
现在不正合你意了？
是，我开始是不同意，可我现在至少了解了马小灿，至少知道她是一个好姑娘，她喜欢你，她爱你。可你现在要结婚的这个人呢，我连对方姓什么叫什么，甚至是男是女，我都不知道。
小姑，我主意已定，请你尊重我。
牛小北，你真是你爸的好儿子，一点都不像我。
美丽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你是他小姑，不是他妈，轮不到你这么说。
爸，
小北，你结婚没问题，但必须把话说清楚。你小姑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是成年人，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，可你毕竟姓牛，我们毕竟是你的长辈，凡事三思而后行，别给你父母丢脸，更别给咱老牛家丢脸。说吧，你打算跟谁结婚？
是唐笑笑，我之前的女朋友，她现在得了白血病。
什么？
人还在医院里，我不能丢下她一个人去面对。
你这孩子。
爷爷，小姑，我要娶她。
牛小北，白血病你也娶？白血病你也敢娶？
医生说能治愈的。
狗屁！牛小北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今天我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不允许，我不管他能不能治愈，都不允许。你动动脑子好好想想行不行？你是成年人了，做事能不能不这么冲动？你说你娶回来一个病秧子，以后你怎么办？你后半辈子天天照顾他呀，你什么都不干了是吗？是，你现在觉得他可怜，他需要你，可他是想让你照顾他，想让你帮他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自私。再说了，万一过两年他没了，你的生活怎么办？你能从阴影里走出来吗？小北呀，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女人，你娶她，哎，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儿了？
小姑，我没有。
真没有？
真没有。
那你脑子真的坏了，就是傻，咱也不能傻成这样啊。
闭嘴。美丽，骂他有用吗？哎，小北啊，你小姑说的对，这事儿要从长计议。你当初啊跟姓马的姑娘谈恋爱，从我的角度讲我没意见，但你现在要娶的却是另一个，我就不能接受了。你说这个是你的前女友，可你之前也没跟我们说过她是什么样的人，她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，她家庭条件怎么样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况且她现在还有这么严重的病，你是要为我们老牛家传宗接代的。
对呀。
哎，你想没想过我们的感受？谈恋爱是你的自由，但也没有让你自由到这种程度。前几天你还跟前一个甜言蜜语的，今天你却要跟另一个结婚，就算国家允许，法律允许，咱们家也不允许。咱们家有脸干不出这样的事儿。
爷爷，
如果你要这么干，你滚蛋。我们老牛家从此以后没你这个人。
爸爸，哎呀，你别生气。哎呀，小北肯定不是那意思。哎，这样吧，明天我跟着小北去医院看看，您先别着急，别动气啊，您赶紧回屋歇会儿去，来，我扶您。
不用你扶。
牛教授说完就执拗地自己走回了屋子。第二天一早，牛美丽跟随着牛小北来到了医院，他们在唐笑笑母亲的陪同下走进医生办公室。医生告诉他们，笑笑的情况并不乐观，虽然有治愈的先例，但笑笑的情况很特殊，他现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差，脏器官都出现了不同的问题，而且他的血型稀有，属于 Rh 阴性的 O 型血，这种血型在人群中比例非常的低，只有 0.34%， 而且在无血缘关系下想配型成功有很大的难度。 医院会尽力的争取，但是家属也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听完医生的陈述，牛小北和牛美丽一脸的惊讶，唐笑笑的母亲更是脸色惨白，身体一颤，栽倒在地。牛小北赶忙扶起阿姨，内心的痛苦又加重了几分。牛美丽和牛小北矗立在监护室大玻璃门外，牛美丽眼中含着怜悯的泪水，抽泣着鼻翼擦了擦眼角，扭过身对牛小北说：
小北啊，这个银行卡给你，你看他需要什么就给他买点什么，能为他做点什么就去做点什么，但是别忘了你说过的话，你这孩子不能太实诚，我今天要是不来，你看你就栽进去了，你看他妈那样巴不得你娶他闺女呢，你以为那是对你好吗？安的什么心你知道吗？那不仅仅是医疗费又着落了，未来你也得给他养老送终啊。
小姑，你不能把人往坏了想啊。
哎呀，我是不想往坏了想，可你让我怎么往好了想啊？你说你明明是可以演戏的，你非把他弄成真的，他妈求你你就答应，他要是真没了你怎么收场？做什么事儿都不想想后果。
小姑，
你说你娶了他，你守着他照片过一辈子呀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你脑袋被门夹过吧？
我没。
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爷爷的底线就是你不娶他怎么着都行，看在你俩还算有缘的份上，咱家都可以帮帮他们，但是啊，不能钱搭进去人也搭进去吧。
小姑，
行了，我走了，你在医院多陪陪他吧啊！哎，记住我的话啊，别不长脑子。
小姑，你别把这事儿告诉马老师和小灿，我怕影响笑笑的治疗。
牛美丽点点头，向医院电梯方向走去。回到家，牛教授看着满脸疲惫的牛美丽，无奈地叹着气：
哎，美丽啊，你俩这是什么命啊？
爸，
跟小北真是遇到的事儿都一样啊，你还说他不像你，我看是他太像你了。
我当年跟他不一样，我没傻到这种程度。
那也没比他强多少，你现在想明白了，不让小北往火坑里跳了。当年我跟你妈可是拽都拽不动，非要跳，最后怎么样？飞蛾扑火。
爸，别说了。
唉，小北这孩子就是实诚。
病床前，牛小北仔细注视着唐笑笑，他脸色苍白，但仍然难掩美貌，就这样安静地睡着，仿佛一切都不曾降临在他身上。过了许久，唐笑笑从睡梦中醒来。
哎，笑笑，你醒了，你饿吗？
不饿。
刚刚我问了医生，医生说你各项指标都恢复得很好，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出院了。
嗯，小北，对不起，当时的分手让你伤心了。
哼，你呀，是对不起我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，你还当我是你男朋友吗？
小北，
以为跟我分手就能甩掉我了是吗？这辈子你都别想甩掉我了，你去哪儿啊我都跟着你缠着你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无论你在哪儿。
小北，你就是个傻子。
我呀，愿意为你傻一辈子。
听到这儿，唐笑笑已经泪流满面。这天，马小灿一大早就从家里默默走了出来，马锦葵和张兰花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。马小灿内心充满了各种疑问，各种纠结，他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独自徘徊， 时而在某一个影楼外呆呆地站半天，傻傻地注视着橱窗内模特穿着的婚纱，时而又在某一个商场里不停地试着鞋子。她就像一个受了刺激的女人，不去上班，不去和家人联络，就这样无助地四处游荡。过了好久，马小灿来到了一家超市里，他与牛小北经常光顾这里，这让他回忆起好多曾经的点点滴滴。马小灿怅然若失地提着一篮子食品，从超市入口就往外走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先付钱。保安一扭头，看见马小灿的背影，赶忙追了过去。马景奎和张兰花发现马小灿不见了之后，便四处的寻找。终于，一通电话让马景奎悬着的心落了地。他急忙赶到了这家超市，保安打开门，马景奎站在门口，心酸地看着马小灿。他就这样木然地坐在椅子上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马景奎走上前，抚摸着马小灿的头，无比的心疼，也无比的气愤。送马小灿回家后，马景奎立刻赶到学校，一脚踢开体育办公室的门，可屋内空无一人。马景奎气愤地转身奔向校长室，从校长那儿得知牛小北早已经请假了，而且请的是婚假，这让马景奎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一脸气愤地走出校门，掏出手机查找着牛小北的号码。此时的病房内，牛小北正照顾着唐笑笑吃饭，这时手机响了。牛小北看了看手机屏幕，把电话挂掉。
哎，小北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
骚扰电话。
你就接吧，打两遍以上肯定不是骚扰电话。
行，你等着，我去外边接去啊。喂，马老师。
你个小兔崽子啊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你在哪儿呢？
马老师，请您说话客气点。
客气点？牛小北啊，牛小北，有种你给我出来，我告诉你，你别躲着做龟孙子，敢甩我闺女，你还打算结婚？你跟谁结婚啊？啊？喂，喂！
马景奎还想骂，但对方已经挂断电话。马景奎再次拨出电话，但对方已经关机了。马景奎咬牙切齿，愤恨地向远处走去。牛小北攥着手机站在病房门口，透过窗子看着唐笑笑。唐笑笑摆弄着手机，像是在输入着些什么。牛小北推门走近。
你发什么呢？
没什么，在看一篇微博。
笑笑，我已经跟家里说过了，也跟你妈商量过了，等你好了咱们就结婚。
好。小北，我累了，我想睡会儿。
好好好，那赶紧躺下。
说完，牛小北赶忙帮助唐笑笑躺在病床上。马景奎挂了牛小北的电话后，气愤地回到家里。此时，马小灿正坐在沙发上愣神儿，张兰花则坐在一旁。马景奎见状，非常替小灿不值。
屁大点事儿，至于要死要活的吗？满世界比他强的人多了去了，你非跟他较什么劲儿啊？他今天敢甩你，明天就敢跟他要娶的那姑娘离婚，咱们老马家就不能让这种男人进门。
爸。
怎么想明白了？
我这儿疼，里边的东西碎了，这一走路呀就噼里啪啦的往地上掉，疼得我喘不过气。
马小灿用手摸着左胸口说。听到这儿，马景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，他皱紧眉头，扭头走向门外。 马小灿仍然呆呆地坐着，马锦奎自顾自地冲出家门。牛小北步履蹒跚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肩膀被人抓住，马锦奎揪着牛小北的领子一把摁到了墙上，他一手揪着牛小北，一手指着牛小北鼻子骂道：
牛小北，你可真有种，连我闺女你都敢欺负，你也不打听打听你马爷爷以前是干嘛的。
马老师，我已经和小灿分手了，请你把手拿开，放尊重点。
放尊重点？我今天非告诉告诉你什么叫尊重。
马老师，您要干什么？
我今儿就打你个尊重。
说着，马锦奎抡拳打向牛小北，没想到瞬间就被牛小北拧住了胳膊。
嘿，牛小北，你给我松手，松手，听见了吧？再不松手你就死定了。哎，
马老师，从战术角度讲，
松开，
现在是你死定了。
你松开，你松不松开？
如果你再动手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。
呀，小兔崽子啊，没完没了了，刚甩完我闺女你就结婚，你玩我闺女呢是吧？你觉得我闺女好玩啊？我闺女心都稀碎稀碎的，你还结婚，我叫你这辈子都结不成。嘿，
牛小北慢慢地松开马锦奎，可马锦奎回身又是一拳，牛小北一闪没打到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马锦奎一脚踢在了牛小北的裆部。
马老师，
牛小北，你怎么了？真踹着了？
你说呢？
哎呦，要不要去医院啊？
马锦奎，咱俩就算扯平了，以后你别来烦我了好不好？
说完，牛小北一瘸一拐艰难地走远了。
小说剧爱情最美丽，下集抢先听。
牛美丽，这回你高兴了吧？啊，终于分手了，终于随了你的意了吧？
哎，马锦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
什么意思？我女儿刚刚确诊，得了抑郁症。
抑郁症？
你天天的啊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